第48章，男主角也很喜欢电影里的这种变通，他喜欢陶尼，也从来不准备掩饰。电影中的艺术家与妓女有一场含蓄的床戏，他需要表演两次，因为电影中的妓女有两个女人饰演。他喜欢这场戏，实际上这两个女人他都喜欢。他甚至建议增加床戏的镜头，他说床上的镜头会让整部电影更具有吸引力。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他借床戏之名找到了光明正大的理由，他在晚上约两个女人谈戏，他公然和他们中间的一个在宾馆的房间里调情，发出放荡的不怀好意的笑声。他说很多电影里出演床戏的男女演员都需要事先的调情，否则就会在镜头中显得生硬。无论男人或者女人，若是和一个陌生人上床，都无法掩饰自我肌肉和神态的紧张状态，只有松弛下来才能有完美的表演。有一些大牌导演为了让床戏真实好看，会明确要求他的角色在演出之前真正的发生性关系，发生的次数越多越好。他这样对我说话的时候一点不觉得羞耻，实际上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假如在我的电影中有足够多的床上的镜头，那么就的确需要他事先的调情。他是演艺界的明星，他的热情又如此的高涨，我当然不能够说什么。毫无疑问，他善于调情，对于缺乏经验的女人而言，他的挑逗简直就是毒药。因此可以肯定，床戏开始之前他已经和我选定的女主角上过了床。他看她的眼神飘忽迷离，含情脉脉，脸上浮现出幸福的潮红。拍戏的时候他的动作扭捏放浪，全心全意，就仿佛上床之后他捕获的不光是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完整的灵魂。他拙于掩饰，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我在心里说，这个傻女人。但也许她不傻，她是陶醉于自己美妙的幻想。多少尚未成名的女演员都在渴望与她合作，因为对方的光芒可以照亮他们。他有甜言蜜语，有诱人的眼神，还有枕间的承诺，他只是收取他应得的回报。只有陶尼不是如此，他说他不喜欢这样的男人。他跟他说话的时候刷过了牙齿，嚼过了口香糖，但是仍然有浓烈的口臭。他嘴巴里的气味庸俗又令人好笑，他假装自己是高明的艺术家，可他的神态与他在外面的场合见到的男人没有区别，他甚至还不如别的男人。他装模作样，自以为风雅又高贵，但是陶尼不觉得这样。他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他喜欢有粗犷线条和浓密毛发的男人，安静又孔武的男人，粗鲁又多情的男人。因此他看到这个被涌动的荷尔蒙折磨的男人只是发出快乐的笑声，他喜欢看见他滑稽的样子。他原以为他和别的男人不同，因为他是艺术家，但实际上他和大多数男人一样，这让他觉得可笑。这是电影拍摄结束后的某天晚上，陶尼向我讲起的事情。他说男主角就像一只发情的动物，他怀疑他吃了春药，他经常看到他衣服下面的下体膨胀起来，他以他膨胀的程度推断他的下体其实比较小。他还知道像他这样随时就能膨胀起来的男人在床上的时间往往很短，不会超过三分钟。他脱去衣服的样子一定像一个细皮嫩肉的女人，这会让他想到 自己的同类。想到这一点，他立刻就会兴趣索然。陶尼向我讲起这些细节，他讲述的时候神情坦然，毫无羞耻之意，就像在谈论一颗水果的吃法那样。他这样不知羞耻地说话的时候，我又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初生的小麦的味道。他真是蔑视我的存在，他把我当成了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他如此毫不提防的模样，是为了赞美我和他谈论的那些男人完全不同。但是此后就见不到陶尼了。忽然想起这个女人，电话里的提示音说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托人去问，答复是陶尼早已离开了秦州，倒是有一次在电视上看见陶尼，他正在广州参加一个中国小姐的模特比赛。他有傲人的身姿，神态悠闲从容，依旧那般漂亮，但其实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那个叫陶尼的女人，我只是觉得他很像陶尼。陶尼真是一个神秘的女人，有时候我很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错，她和我是否有过一个放浪的夜晚？她曾向我说起过拍摄之时的那些花边吗？甚至她是那个身体上散发出麦香味道的女人吗？我因此而惊叹，世间这么多的女人，又有那么多的摇曳风情，陶尼一定是这其中的一个。实际上，电影中的床戏镜头，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大部分都被我剪去了，只留下一小部分的场景，不超过五个镜头。当然，对于男主角而言，床戏部分是他整部电影中表演的最好的，他热情投入，每一个动作都在假戏真做，足以撩拨起观众的肉欲想象。毕竟是演艺界的大牌，举止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但问题是，这些情欲镜头并非电影中的重点。他表演得越好，就越是背离了电影中严肃而悲伤的主题。对于我这样的导演来说，庄严比床戏要重要得多。我不希望一部电影的亮点在于那些裸露的情欲镜头上面。电影中的艺术家聊到穷困，欢场上的放纵一定是透露着无可奈何的寂寞，而他的表演太欢乐了。他饰演的艺术家情欲高涨，就仿佛他生活里最愉悦的事件就是床上的追逐。他饰演的艺术家比他本人还要肤浅。据说他看过电影之后非常失望，接受某个媒体采访时，他提到电影的导演，他说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一个极端狂戾、心胸狭窄的男人，他总是提出各种荒唐的、违背电影艺术规律的主张，他以艺术之名欺世盗名，他其实是一个艺术水平普通平庸的导演，外界对他的称赞是基于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他接着说，导演是一位好色之徒，他以选角之名潜规则某些漂亮的女演员。这家媒体采访很快被多家网络纸媒和娱乐杂志转载，情形正如我早期拍片时引起的徐女郎风波，口诛笔伐之声四起，一时陷入哗然之境。不过好在时代喧嚣，此类大街隐私报道非常之多，一浪高过一浪，我之劣迹两三日之后即被另外的江湖热浪所覆盖，倒也没有什么。不过这一事件显然也影响到我的生活，这是后话了。他提到的我以选角之名潜规则女演员之事，很可能说的是我和陶尼。陶尼生性率真，口无遮拦，也许在某时某地提及和我的一夜缠绵， 而他恰好在这个女人面前有过挫败的记忆，想必他把我之风流与他之失意当作某种因果关联，因此有了这样的渲染。另一个原因是他曾许诺腼腆的女主角要以他在电影中的角色推荐某个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不料剪辑之后几乎不剩剧情，只有三五个简单的镜头，这让他很失望恼火。他讥讽我霸道专权自作主张，大概指涉的正是此事。其实最直接的原因起于最后一场戏的拍摄，电影中的艺术家最后回到了秦州，他经历了漫长的流浪，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奇怪的是他作品的观众却越来越少了。他踏上回乡的路途实际上意味着某种不明确的命运，这种开放式的构想正是我在很多影片中惯用的手法。在电影中，艺术家到达秦州之时正赶上一场极为暴烈的大雨，在大雨之中他走进秦州的街道，大雨倾盆而至，四野俱无人迹，他被雨水淹没，迷失了道路。外景地选在秦州一个步行街的入口，这里是秦州最繁华的路段之一，四周都是新建的高楼会所。我以此作为外景，用意在于艺术家离开故乡的景象做一个比较。艺术家在此前离去之时，外景是秦砖汉瓦的古朴巷道，当他再次回乡，此地已是繁华之地了。因为白天拥挤喧哗，所以经秦州方面协调选在深夜拍摄。这场戏的重点是雨景，从当地消防部门调来两台消防车停在街道两侧，消防车水枪前面装了两副大型喷头，还有一台风机摆在拍摄机后面，以此营造暴雨中狂风大作的景象。拍摄开始之后，演员需要从雨中举举而行，需要在狂风暴雨中倒地挣扎。这时的节令是深秋，但电影中的景象是春夏之交，演员必须衣着单薄，狂风骤雨之中衣衫尽湿，且为风雨而破裂剥落，最后几近赤裸。这种场景当然需受皮肉冻馁之苦。其实就一部电影来说，演员为再现某种真实生活经受皮肉痛苦原本寻常。某些暴力战争和恐怖电影中，演员往往要忍受近乎极端的身体考验，一切都为剧情和故事需要。相比于污水、粪池、吊打及真枪实剑一类的场面，他所经受的痛苦还算不得什么。但是他的神情迟疑，他说他感冒了，体温39摄氏度，如果再遭遇这样的风雨袭击，或许就会引起肺部感染。不光是这部戏会受影响，也会影响他下一个档期的演出。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发出虚弱的咳嗽声，他还不断地裹紧披着的一件棉衣。他说能不能这样，去掉消防喷水的镜头，表达一个艺术家的困顿苦难，并不一定非要有暴烈的风雨场面。他相信凭他的表演就可以表现出戏里需要的情感，或者就用替身来完成这场戏。如果你坚持要有风雨交加的场面，您说成吗？这样他说话的时候还有力地挥舞了一下手臂，就像他在某一部电影里饰演过的领袖那样。当然他感冒了，剧组里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疾病带给他的痛苦，很多人看望他，陪他说话，有些忠诚的粉丝还悄悄地把大把大把的玫瑰摆放在房间外面。秦州市政府也送来了营养品和药品，他的感冒成为剧组里的重要事件，就仿佛是电影拍摄过程中的一部分，又像是他 突然得到某种荣誉。可是我得拍电影，电影需要他忍受感冒的痛苦。剧组里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调来了消防车，布置了外景，不能随便就搁置不用。这场戏差不多是整部电影中的高潮。我能想象的最合适的情景，就是让电影中的艺术家行走在剧烈的风雨之中。使用替身的建议几近荒唐，首先没有合适的替身人选，事先也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计划。更主要的是，这场戏几乎都是近景拍摄，一半的镜头都是脸部特写，怎么可以用另一张陌生的面孔？我说对不起，这场戏只能这样拍摄。他看了看我，嘴角浮现出不易察觉的冷笑。他说，好吧，听您的安排。他接着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演员，在片场都得听从导演的安排，您说对吗？他说话的语调古怪生硬，但我假装听不到他语气里的嘲弄。我笑了笑说，是的，通常就是这样的，演员必须听从导演的要求。开拍，他从大风雨中由远到近，他脸上的表情痛苦、忧郁又迷茫，风吹乱了他的头发，雨淋湿了他的衣裳，但是他并没有走进风雨的中心里去，他小心翼翼地沿着雨势的边缘走过来，为的是躲避更大的雨水的冲击。更令我惊奇的是，等到风雨刮走他的上衣，我看见他还贴身穿着一件衬衣。剧情里原定的设计是他要赤裸上身，他穿的还不是一件普通的衬衣，而是一件类似于阿玛尼那样的名牌。观众里对奢侈品稍有了解的人都可以轻易辨识出来，他贴身穿上衣服是因为感冒，也可能是为了表示某种炫耀。但电影中的艺术家是一个穷人，正遭受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怎么可以穿一件他根本买不起的名牌衬衣？我请他脱掉贴身的衬衣，我要求重拍这场戏。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坐在机位后面的一张椅子里，他身上裹了一件大衣，有人为他递上热水和药品。他看了我一眼，神色漠然，就像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我就再次对他说，这场戏需要重拍，你不能贴身穿这样一件衬衣。他看着我，他说，不。他说出这个词语的时候面带笑容，就好像这个词语让他觉得很享受。我说，我是导演。他说，没错，您是导演，我是演员，演员得听导演的，可您别忘了，我是秦州市政府请来的演员，我的片酬是他们出的，不是您。我认为我的戏已经拍完了，而且我的表演没问题，我跟您是合作关系，您不能就这么命令我，您懂吗？您是导演，您是才华出众的导演，可比您牛逼的多的导演也没这么跟我说过话呀。演员是得听导演的，但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导演对什么样的演员，您说是不是呢？他就这样从容不迫地跟我说话，他说话的时候脸上一直是甜蜜的笑容，那笑容里充满了得意洋洋的嘲弄，他看上去太无耻了。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身体在发抖，我感觉到我在逐渐地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每当我发怒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那些词语会可笑的隐遁，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我就只能像一头困兽那样发抖。那时候我还看见他的脸上露出公然的嘲讽，我这样仓皇无忌的样子让他觉得很好笑，他甚至在那里笑出了声音。我手中的扩音喇叭飞了过去，沿着他的耳边飞过，落到夜晚的虚空中， 然后我冲上去，想给他一记结实的拳头。现场一片的混乱，剧组里的人和不远处的观众发出尖叫声，机位后面的桌椅设备稀里哗啦倒了不少。这场架并没有打起来，但是在混乱中，我发现我右手的指头破了，正在流血。他的嘴角也出了血，他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他妈真是一个傻逼。”我没有说话，我觉得非常的沮丧。他说的对，我的确是一个傻逼。本章播讲完毕，请继续收听下一章。